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。
本文来自猎聘。最近有句话很火，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有人说，网上那些教人怎么财务自由的文章，大多是初入职场的月光族写的，甚至有可能是 GPT 创作的。有人说，之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，期望薪资只敢写 4K， 结果连面试都进不了。后来发疯改成了7至 8K， 竟然收到了好几个 offer。还有人说，公司里一个专业的人都没有，就是一群外行的草包在假装专业，自己还努力什么呢？凑合混口饭得了。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我们既是台下的观众，也是台下的演员。如果身为水货的我们被推向 C 位，又被人发现了我们的装模作样，该怎么办呢？职场就是个草台班子。 Case 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，发现大家都只是在拧螺丝而已。我毕业后在小公司待了几年，后来意外进入所谓的互联网大厂，去之前觉得非常高大上，肯定很 NB， 而且当时的招聘 JD 写得非常华丽，感觉我马上要去改变世界了。然而面试问怎么造火箭，工作让你拧螺丝，等我入职之后才发现，至少一半的工作都是在做一件事情，给老板做 PPT。 至于另一些看上去有挑战的事情，当我真正接手后才发现，其实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学会了。这段工作经历带给我最大的影响，就是之后跳槽时都对大厂祛魅了。以前网投简历时常常会冒出自我贬低的想法，比如这个工作门槛太高，还是算了吧，或者这个公司太厉害了，能混进去就行了，工资给低点也没关系。现在我找工作一直抱着不过而已的心态，不会再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无法胜任这份工作。猫宁，我仰慕的女神领导，在很多方面都是水货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觉得我领导是女神，家世好，学历高，明明可以靠颜值，偏偏她还很自律。也因为这样，我总觉得她不可靠近，每次跟她交流工作都要在心里预演好几次，超级紧张。但在一起共事了半年多以后，我发现她在业务之余的很多方面都很水，比如说话总是直来直去，有时误伤到别人也不知道，所以跨部门合作时总有人不买他的账。比如常常丢三落四，导致同组同事都养成了习惯，帮他捡回遗忘在各处的手机、背包和外套。回想起我对他的女神定位，只觉得自己有点幼稚。我们常常基于对他人的片面观察，就认定了对方比自己高几个层级。实际上，你能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是跟你一样的普通人，他们身上的光环都是你赋予他们的滤镜罢了。微笑加入优秀校友的创业公司，原来就是个草台班子。大学时的就业创业课程，辅导员请了早几年毕业的一位学长来分享。当时这位优秀校友在报告厅的舞台上慷慨激昂，坐在台下的我对他充满了敬仰之情，也被他的创业经历深深吸引了，憧憬着毕业后能加入他的公司，跟学长一起成就一番事业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我收到了学长的面试通知。当时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面，学长本人直接面试我。现在想起来，与其说是面试，倒不如说是学长跟我聊了一遍他对未来的畅想，鼓动我加入公司。入职初印象，我其实比较失望。公司开在一栋老旧的写字楼里，只有很小的一间办公室，做着品牌产品代销售生意。但当时我依然给自己洗脑，按学长的畅想，公司过几年就能上市了，到时候我就是公司元老了。然而给自己画饼不能解决现实问题。现实是我天天打杂，工资太低，分管领导爱甩锅，我的职业发展前路堪忧。熬了一年多，我才幡然醒悟，原来学长只是个艰难的创业者，公司也不过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草台班子而已。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关关，面试超常拿下 offer， 入职后发现也没那么夸张。校招季，我收到一个预料之外的面试通知。面试前，我对着招聘信息上的要求，拿出期末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精神，刻苦准备了一周。面试时，我装作很老练的回答了 HR 的所有问题，在主管面试环节，几个我只懂皮毛的专业问题，我也全都硬着头皮作答。那场面试我真的是超常发挥了，两个礼拜后我就收到了 offer 邮件。说实话，当时心情还蛮复杂的，一方面欣喜工作终于有着落了，另一方面又很担心入职后实力被拆穿，担心自己没办法转正。事实证明我多虑了，入职后所有新员工都要接受三个月培训，而那些书本上我需要死记硬背的理论知识，实操起来竟然如此简单。置物书擅长犯错的评级同事晋升成了我的上司。有个跟我同期进公司的同事，行事风格跟我迥然不同。我是 I 人，性格偏内向，做事比较谨慎，一犯错领导还没说什么，我自己就先内耗起来了。同事是典型的 E 人，大大咧咧的，说话做事反应都特别快，而且他好像从来都不内耗。工作每当遇到问题，他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就是 KPI 就是用来挑战的，不然招我来干嘛？既然有挑战，那完不成也不能怪我。而且他的钝感力超强，即便业绩难看被领导批评，他也从没垂头丧气过。 总是能很快恢复到积极乐观的状况，继续做别的尝试。去年主管的岗位空缺，我觉得竞争太激烈了，根本就没敢报名。而他秉持着失败了也不丢人的精神，积极的参与了，结果竟然以微弱的分数优势晋升成了我的上司。他升职之后，我除了心里不平衡，也开始反思，职场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不管实力如何，能勇敢站在聚光灯下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主角。 Eric， 一不小心我就变成了垂直领域的 Davi。 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在写字楼里搬砖的小财务，因为爱玩，平时经常去周边游，也喜欢发照片攻略在自媒体平台上。可能是因为我拍照还不错，攻略也写得详细，也可能因为恰好赶上了平台红利期，短短一年多我积累了十几万粉丝。之后我开始收到一些私信，邀请我免费去探店，甚至付酬劳让我去一些小众的旅店打卡。发现了这些商机后，我开始正视自己的这个爱好，也开始正经的买设备学拍照，研究同类型的其他博主，同时也开始运营其他平台。现在我跟朋友一起运营着 MCN， 也仍然运营着自媒体，早就从之前的公司里辞职了。每当有人问我是如何开始现在这份事业的，我只能说这真的是一场意外。我不是准备好了才登台表演的，不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才开始这项事业的，而是误打误撞着就走到了舞台的中央，是边学边干才变成了垂直领域的大 V。 学会虚伪，自信一点。罗翔老师说，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大部分人都水到离谱，所以你真的没必要总去担心自己能力不够，或者说很多工作胜任不了之类的。再厉害的人也常常是边干边学，在光鲜亮丽的行业背后常常都是漏洞百出，大家都是在虚张声势，只不过是非常默契的互补揭穿罢了。但这句话中段往往被忽略，最终曲解成既然大部分人都水到离谱，所以我躺平摆烂浑水摸鱼也都无所谓。实际上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，在牛 X 的人也是从新人成长起来的，在了不起时也是从拙劣中慢慢迭代出来的。因此当我们还是小白，还只能打杂时，一定要学会虚伪，哪怕装也要装得自信一些。是啊，这世界不是一个聚光灯下光鲜亮丽的舞台，而是一个拼拼凑凑的草台班子，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尝试的，万一边学边做就能干成了呢？即便做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，摔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，再尝试一次就是了。不下水的人永远都学不会游泳，但是新手学游泳又有几个人是不呛几口水就能学会的呢？在战略上藐视，在战术上重视，戒掉畏惧和内耗，武装上钝感力，勇敢地站到草台子上去表演，硬着头皮唱完这场戏，没准你就是那个站在 C 位的小儿了。